很多地方。
你一个一个的问，本田为什么不找银行？咱们要求的回报率要高很多的。世界上有名气、有实力的大银行，同样可以帮助他重塑投资者的信心呀。
你告诉我，咱们投资和银行贷款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？
投资不成功就血本无归，如果贷款不成功，还有可能从贷款方的资产中收回部分甚至是全部的成本，对比起来投资的风险要大得很多呀。
有没有其他因素我不能肯定，但我认为本田这次想一击致命。如云向前猛地挥了一拳，投资公司担的风险大，在别人眼里显示出的信心也就比银行要强，而且数目越大信心越强。
你这一下子回答了我两个问题，那为什么是晕着呢？
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多数的情况并不是很明智的选择，如果能留有后路就应该留后路，如果咱们决定不投资，对于本田的影响可不就是雪上加霜可以形容得了了。
大的投资公司又不止 IC 一家，咱们不投资他还可以找别人吗？
错，别人不投资他还可以找咱们，可如果咱们不投资他就无人可找了。IAC 是投资业的龙头，有世界上最高的成功比率，除了因为利润过小而被淘汰的项目，其他被咱们放弃的项目十有八九别人是不敢碰的。不是说怕得罪咱们什么的，而是出于对咱们强而有效的投资的信任。
本田汽车公司在世界500强排名是第38位，想必不会是徒有虚名，人才济济应该是不在话下，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？
侯龙涛并非不相信艾希的推断，但自己的疑惑还是一定要解的。
以本田现在的处境，不论向谁请求投资，被接受的几率都是50%，除了 IIC。
为什么？
我觉得他们是从四方面考虑的。这第一， IIC 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将亚太地区总部放在中国的大型投资公司，而且还任命了一家中国人担任总代理。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就不爱听了，中国人在一些老外的眼里最容易收买的，特别是60多年前日本在这方面就有太多的成功经验了。
何龙涛坐在那儿直运气，牙根都咬得发痒了。敌人固然可恨，但更可恨的是不争气的中国人。
第二，我看方杰在本田的这项决策中起了不少作用，他大概向本田的高层讲明了我和他的特殊关系，说不定还夸口说和我破镜重圆是十拿九稳的事。哼，有了这层私人关系，投资的可能性最少提高了25个百分点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不以本田 UIC 的名义向美国 IIC 总公司提出申请，还是来找咱们。
我说他是个傻逼吧，你还不让我说，哼，他也太小瞧你了。
那倒也不是，我不是一样没对你公事公办吗？
我那才几毛钱呀。我知道我知道，不在多少，而是原则问题。
何龙涛看如云想反驳自己，赶紧抢着说了出来。
不过我说的是他以为能够再得到你。
并非不可能啊。如云伸出手用手背蹭着男的脸颊，
我还不是被你这个小混蛋得到了吗？
你这不是骂人吗？
何龙涛把艾希的一手拉到嘴边轻轻地吻着，但他的表情挺严肃的。
咱俩是人中龙凤，是天赐良缘，别拿我跟那只老鼠比。
啊，对对，地是龙种，别生气。
怎么可能生气呢？
何龙涛把女人修长的手指含进嘴里，仔细地吮吸着。
你接着说，第三是什么？
第三就是刚才说的对投资者信心影响程度的问题， IIC 在这个方面最有效。第四是时间问题，也许本田确实是拖不起。70亿呀、啊， 任何一家投资公司都需要做周详的考察工作，时间只允许他们拼一把。
不能同时向多家公司提出申请吗？
不是不可以，但怎么保证不被投资公司知道呢？本田的项目并不是什么香饽饽，不是让人竞标，一保多投不光是显得诚意不够，还有可能被认为是对投资公司能力的不信任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。
瞧你这么一解释，我怎么觉得本田的决定并不是什么晕招，其实是他们唯一的选择。
喉咙汤好像更迷糊了。首先，依我看，头两个方面是促成本田决定的主要原因，他们用共性代替了个性。其次，他们把中日之间的历史因素看得太轻了。既然投资与不投资都是正确的决定，让一个中国人做主，我想大部分是抵挡不住亲手毁掉一个顶级日本公司的诱惑的。
喉咙涛摇了摇头，
你大概是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，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敌视日本的。你没见那么多成名的学者在大声疾呼让中国人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，你没见那么多知识分子在宣扬理智爱国，你没见那么多青年男女恨不得自己的妈是被日本人搞了才怀的孕。
放松放松，如云用手掌在男人胸口温柔地搓弄着，别这么激动嘛。
喉咙涛吻了吻爱人的额头，
你知道我这个人的，国仇家恨不共戴天。
那香奈呢？
我给人弃暗投明的机会。
言归正传，
如果我把这个 case 交给了你，你的决定是什么？当然是……
等等，如云用一根手指压住了男人的嘴唇，制止他继续往下说。
不需要时间考虑，你现在就有决定了。有了，
在你说出来之前，我要你知道几个事实。
说是事实，其实是我的几个推断和想法，你要听吗？你说。
本田的问题曝光后，他的投票会在短期内出现暴跌，然后 IIC 在考虑向他投资的消息一出，股票立刻会止跌，但不会反弹，投资者会持一种观望的态度，静待下一步的发展。 IIC 投资，股票就涨，股票就在跌，跌到被摘牌，往后就是破产。
这不难理解，
本田破产了对谁有好处？他的厂房设备技术在那摆着呢，不会消失的。他的工人、技术人员、中层管理人员，一部分高层管理人员是不会失业的。这本田第一天倒台，在第二天就会被其他的日本大型汽车企业接收，丰田、三菱、马自达、铃木等等等等，都是直接的受益人。哼，他们不光能充实自己的实力，由于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，他们的竞争力也相对提高了，他们对世界汽车市场份额占有率会显著的增加。这本田的消亡对日本经济不光没有负面的影响，极有可能起到促进的作用。
那抵制日货？
这和抵制日货是两码事，抵制日货是针对所有的日本产品，你不买福记的数码相机，同时也不会买 Olympus 的，对不对？持日本产品为一个整体，从整体削弱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，但这次对本田是针对个体。就像你只喝可口可乐不喝百事，如果人人都和你一样，那百事就惨喽。可美国的经济是不会遭受任何损失的。
你的意思是同意？
我还没有说完呢。如云点了点男人的鼻尖儿。做生意的时候，喉咙涛觉得女人用的这个词不太好理解。Business of， 商场如战场。
商场如战场，利润代表着一切，但我有我自己的标准，不论合不合法，只要不伤天害理，我什么都做。像毛正义那样，他已经超过了道德不道德的界限，我不会做。 像 IBM 那样卖机器给纳粹德国，用于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，即使合法我也不会做。
那钻法律漏洞呢？
既然是漏洞，那就不违法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儿，那就符合我的处事原则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有时候，一些协议对于交易的双方都是有利的，对于其他人也是利大于弊，甚至能造福子孙后代。但因为特定的条件，因为当事人的身份，这些协定是不合法的。如果这时候有法律的漏洞可钻，你觉得应不应该钻呢？
为什么不钻？这种漏洞越多越好。
喉咙他敢肯定爱妻是在指导自己，但一时还有点不太明白。除了你的亲戚，有多少人是让你能完全信任的？
六个兄弟，四个死党，十个老婆，那就是二十个了。
郝龙涛认为自己至今最大的成就就在于此。有一点我希望你能明白，人心是最不可预测的，完全的信任并不能取代自我的保护意识。
你到底要跟我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？
这个我要你自己想出来。10月27日去东京，具体的细节方杰会跟你详谈的。
那好。
何龙涛知道这是爱妻对自己的一个测验，现在可以暂时放下了。
我会尽快给你一份正式的计划书。
其实我要你去日本，还有玉倩的缘故。一旦说完了公事，如云严肃的表情立刻就不见了。
玉倩，
何龙涛本来就已经侧身准备把女人压住了，但听了他的话，硬生生地把动作收了回去。虽然冯云在表面上把他压制住了，但他的反应太不正常了。
遇见的性子很奇怪，他也许是真的 get over me 的。
何龙涛自己都不愿意这是事实，他仍旧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和遇见的事情。我希望如此，可是如云摇了摇头。我总觉得他这次是过分的好说话。不管怎么样，你离开北京的一段时间是没坏处的，万一他是想狠狠地报复你，稍微给他一点时间，说不定他就能 cool down a little bit。
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为我好。
何龙涛搂着爱妻的肩膀，左手抚着她的脸颊，从她的额头慢慢的向下吻，经过高高的鼻梁，含住了她娇柔的香唇。
乔姐姐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为我自豪的。
如云一下一下的向外嚼着嘴，和爱人的双唇不断的碰触，而吐出舌头和她的舌头在口外缠绕几秒钟，右手扶着他的肩头，左手插在他的头发里。你已经让我很自豪了，老公。何龙涛把上身压了下去，和女人的吻逐渐激烈了起来，左手伸进被窝里，轻轻地揉搓着她柔软的阴毛。嗯，如云扭开头，双臂勒住男人的脖子，和他耳鬓厮磨，右腿抬起来跨上他的大腿，把他向自己的双腿间勾着。老公，老公，我要。
你还行吗？
死也值得。
我会让你欲死欲仙的。
何龙涛抓住美人的双乳，翻入她的胯间，跪着的双腿把她的两腿向外劈开。如云伸手把被子拉了上来，把两个人死死地罩住了。大床开始剧烈地晃动，男女合欢时发出的嗯嗯啊的吟声从鼓起的棚子里传了出来。 但因为隔着层被子显得有些沉闷，被子里是完全的黑暗，喉咙他和如云只能用身体去感觉对方。由于空气不能自由的流通，有一点憋闷，但这是为了驱除这种憋闷，他们互相的交合更加的狂猛了。与此同时，在旁边的一幢小楼里，方杰正在和日本方面通电话。
社长，前天在我向 IC 正式提出申请之后，他们已经给了我回复，许如云将不会前往日本，他的一个副手会作为他的全权代表，负责与我们的谈判。
什么？许如云不来？你为什么不马上汇报？你可是向我保证过的，棒卡。
电话的另一头响起了狂暴的声音。
社长，请息怒，许如云并不好对付，但我却掌握着那个副手的重大弱点，由他负责，咱们获得投资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，甚至可以说是十拿九稳。我整整一日一夜不休不眠，制定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计划，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到现在才跟你汇报。
好，现在就说。
不会影响到社长的休息吧？
报告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嗨嗨，
方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。星期五下午，侯龙汤在自己的办公室和方杰进行了一次会谈。
方先生，我想你已经知道了，这次的本田能不能得到投资，完全掌握在我的手里。说说你的想法吧。
侯龙涛洋洋自得的坐在真皮的大转椅上，他平时在生意场合是不会说出这种话来的，或者做出这种表情的，但对着这个男人，却忍不住想踩他两脚。
恭候侯经理能获得这样的信任，我也相信侯经理有能力胜任，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决定。哼。
侯龙涛讨了个没趣，对方不跟自己闹，他也就不再在私人恩怨上纠缠了。
方先生，介绍一下吧。我已经把所有相关的文件、财务报表、项目计划书都交给了 IC 了，这些我不关心，自然会有下面的分析人员研究的。我想知道到了日本后的行程。
何龙汤点上一根烟，但却没有问对方要不要。
10月27日，我陪同您乘坐一架日航的小型包机去东京，您的随行人员于当天乘坐普通的日航班机。
等着对方发问，没想到何龙涛并没有觉得这样的安排有什么不妥，自己的决定关系着本田的生死存亡，受重视是应该的。
接着说呀。哦，
方杰暗暗的一撇嘴。
我会从机场直接送您去饭店休息，第二天是和我公司的社长、股东见面，参观本田总部，以后还有些活动，参观工厂、实验室、本田车队。我公司的 CFO 和技术设计人员会先后介绍我公司的财政情况、投资项目和市场前景，最后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，一些日程和材料都准备好了。
他将自己带来一个公文箱放在了办公桌上，
都在这里，请侯经理提前审阅。
侯龙涛把公文箱打开一看，并排整整齐齐的放着满满两摞8.5×11英寸的复印纸，还有好几张光盘。面对着这么多的文件，他的头都大了。幸好有如云运筹帷幄，要不然这得看到哪辈子去呀。何龙涛是一个有头脑的人，而且从来都不循规蹈矩。经过一个周末，他终于想通了如云的题目。东兴集团并没有上市，所有的股份都掌握在几个人的手中，属于 closely held computation。 侯龙涛的六个兄弟分别拥有5%的股权，刘楠的舅舅股权制有5%，田东华用胁迫的手段占有1%，剩下的64%都在自己的手中。星期一上班，侯龙涛就通知律师事务所起草一份协议书，
把自己手里8%的东京股权转移到何立平名下，剩下的56%平均分配给薛诺、陈曦、陈倩、司徒清影、任倩瑶、向念修、李昂阳和左卫8个人。这样一来，在协议生效后，何立平就成了东兴的董事长，而他自己从法律的角度考虑，就和东兴没有一点关系了。整整一个下午，郝龙涛都和田东华一起关在光大大厦的会议室里，讨论东兴下一步的发展计划，直到5点多的时候还没有谈完，但因为晚上还有比较重要的事情，他只得暂停会议，明天再继续。等郝龙涛一离开，田东华就接了一个电话，是玉倩打来的。
你刚才开什么会啊？手机也不看，也不知道秘书转电话。
女孩一上来就娇蛮的抱怨上了。
哦，和侯总开会来着。玉倩，你前几天跟我说的事儿，你确定吗？
有什么不确定的呀？
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
过分？他从来没有爱过我，他欺骗我的感情，我就要狠狠地报复他。
那冯云，他能答应吗？
等木已成舟，他能怎么样啊？我是他外甥女，他还能宰了我是怎么着啊？
可你们毕竟是……
别那么多废话了，愿意帮就帮，不愿意帮就算。
我当然是帮你了。
那不就行了？玉倩的语气一下就恢复成了又娇又爹。一起吃饭吧，7点老地方。
好。
田东华放下电话，回到屋里踱着步，然后就在窗前站了一会儿，咬着自己右手食指的末节，沉思了一阵，抓起电话拨打了文龙的手机。
喂，文龙，我田东华。啊，华哥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今晚有没有什么节目？
没有，
出来一起吃个饭吧。
找谁呀？
就我和玉倩。
玉倩？
嗯，吃完饭咱们找个酒吧或者歌厅什么的乐乐。
行，哪儿啊？
6点半，光大下面，你来接我。我今天没开车。
田东华说着，就把自己的车钥匙扔在了办公桌上。